各位同道大家好，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。我们这一章继续八一篇的学习。我们看论语原文，子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则无能争之矣。本章是孔子说明为什么不传述下和殷的礼。圣人不是不能讲夏和殷的礼，只是没有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讲述，因此不能讲述而传而后世。礼的真意是伦理秩序，虽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，但本质都是内心之人的发用流行。比如说君臣之礼，它实际上就是政治伦理的表述。君臣是以事儿为主的，只有上下职责秩序清晰和谐，才能达到治世运转的目的。礼这个东西啊，它不是突然就有的，它是由历史传承而来的。要想知道礼的内在真意和具体形式，就必须参考历史，推往之来，更要验证于当代。礼能沿袭不变的是内在之人，就是形而上那部分。至于礼的制度、仪式等等，这些必然会与时俱进，始终是在变化之中的。我在外面讲学的时候，一讲到礼乐以治天下的时候，就会有些人跳出来说啊，你们还要把礼恢复到以前，是不是又要搞一夫多妻制啊？是不是要换成大袍子？哎，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啊？那你们既然觉得老祖宗好，你们咋不回到树上去？说这话的人呢，心智是硬伤。所以啊，这些人我基本就不再跟他往下谈了，因为没有意义，你讲的话他也没法理解。礼我们讲沿袭中华传统文化，讲的是恢复它形而上那个东西，就是啊，内在之人把人心导正，外在的表现形式与时俱进就行了，没有要求你怎么怎么样一定要回去如何如何。这些人的逻辑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你不穿皮鞋吧，是牛皮的吧，那既然你都觉着牛皮比人皮更好，对不对？那你干嘛不去吃草啊？你说这不是混账逻辑吧？礼呢必须是内外统一的，你只知道真意，没有仪式承载，它就没有办法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去。空有仪式没有真意，就无法真正彰显伦理秩序。所以学礼当求知求证，有理有据，得真得实，这样才可以。这章里面涉及到启和宋，我们要说一下。周武王统一中国之后啊，那时候真的是封建制，他并不是只封自己家里边的人的，而是把尧舜禹汤这些人的后代都封为诸侯。夏朝的后代封在杞国，就是咱说那个杞人忧天那个地方。殷商的后代封在了宋国。按照春秋的记载，杞国向上行文的时候啊，最初称自己是侯，后来啊又称自己是伯，再到后边呢就称自己是子。因为古代爵位啊高低是按照公侯伯子男这个顺序排序的，在诸侯国这个时代，爵位高低就决定了赋税纳贡的多少，就像现在行政划分一样，你现在是个市，那你税赋肯定要比县高啊，县呢肯定比乡镇高。杞国呢是自己发展的情况越来越差，所以呢他就主动降低税赋啊，就说我现在确实不成，哎，我现在以前呢你是给我一个市的编制，我按照市纳税，我纳不起，那你能不能按照县的纳税呢？我承认我是县还不行吗？我少交点。所以呢他后面呢就自己开始往下降，降的目的是减赋。杞国因为自己发展越来越差，那最后他怎么可能有实力保持住自己的文化历史呢？那么从杞国和宋国不能保留祖宗文化来说，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的后代子孙如果不重视自己的文化历史，那就是自我毁灭的开始。你文化没了，那真的就消亡掉了。一个国家暂时被外族征服了，只要文化不亡，民族还不会消亡，因为此消彼长。他现在征服了，并不代表他在这边能千秋万代存在下去。等到一天这个外敌衰弱下去，本民族还能再起来， 就像在我们的历史长河里边，有元朝蒙古族进来统治，但是几十年之后呢，我们又有明朝的崛起，我们还是恢复了汉家文化。而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文化真的亡了，那真的就彻底消亡掉了。背景部分咱说完了，咱们把这个经文讲一下。夏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。这个争啊，在这里边是通证据的证，它是一个佐证证据的意思。这句夏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，就是指夏朝的礼啊，孔子能说明白，但是啊，没办法证明，是因为夏朝的后裔杞国，他没有办法提供足够详实的佐证。那同样后边那句就好理解了，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啊，殷商的礼啊，孔子也能说明白，但是殷商的后裔宋国同样也没有办法提供足够详实的佐证，所以呢，这事情就说不全了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这个文献和现在咱讲的文献不是一码事儿。这里面文呢是指各种典籍档案等等，献呢是指熟知情况的人，文呢是侧重于文档材料，献是侧重于人，就是人和东西，人证物证都有。文献不足故，就是没有足够的物证，也没有真正清楚情况的人证，所以呢夏礼和殷礼的原貌就没有办法被证实了。足则无能争之矣，就是如果有详实的人证物证，夏礼和殷礼的原貌就可以被证实了。夏殷两朝的礼不能被证实，也就不再使用了，只能作为后代创制礼法的一个参考了。这章可以参考为政篇的殷殷于夏礼篇，参照学习。我们接着看论语原文，帝自既冠而亡者，无不欲冠之矣。这个帝是周朝的时候祭祀的一种，一般是两种情况啊，一种是旧天子驾崩，新接位的天子把去世的天子神主，就是去世那个人的灵牌啊，得入太庙。这个时候啊，先得大祭于太庙，这一祭的时候啊，上到始祖，下到历代之祖都要祭祀，这叫祭帝。另一种呢，就是每五年一次的常规帝祭。帝祭在常规祭祀里面是非常隆重的，也是在太庙合祭。论语这一章说的帝礼应该是指五年一次的常规帝祭。古代在太庙的祭祀仪式是非常复杂的，主祭之人先要散斋七日啊，就这七日里边的清净饮食，仪容声色，之后呢制斋三日，不能吃荤腥。我们讲荤腥啊，荤呢是草字头，它是指啊那些吃了之后有味儿那些东西，比如说葱啊、蒜啊、韭菜等等这些。腥呢是肉。那么这三天呢基本是这样子的，住在净室里边，素食焚香沐浴，然后才开始祭祀。所以斋戒素食这件事情我们上古就有，根本就不是啊某些人胡说八道那样子，好像只有什么什么那些人啊才搞这个东西，才搞素食等等，这基本就胡扯了。那祭祀的时候啊，是先迎神主入庙，主祭人先洗手，洗手的时候主祭人把这个手啊放到水盆上面，上面人用水壶把水淋下来，然后呢就在下边洗手，这叫冠。咱平常住酒店的时候那冠洗室那冠就是这么个意思，你看那冠那个字啊，下边是一个器皿的皿，这就下边有水盆嘛，要不你没有这水盆接着，这水倒下来不就洒地上了吗？有水盆接着啊，这水下来，然后两只手在这个水这水流中间搓来搓去的啊，洗手嘛。然后主祭人呢浊酒浇在茅草上，浇草这件事呢就象征给神主享用，这叫冠。这个冠呢是灌溉那冠，前面是冠喜事的冠，这不是一个字儿。然后按照三献而见兴，五献而见熟这种规矩献上祭品，这个过程呢就要见。孔子对鲁国地理是不想参加的，又不好直说，冠是在献祭品之前，就是属于啊前面序幕阶段。所以孔子说啊，对于这个地理来说的话呢，冠这仪式之后的事情呢我就不看了，就等于说我不想管理了，就像看演出一样，去了之后看个序幕，这报幕之前我就走了。你说我去没去呢？我去了，但是我看没看呢？我肯定是没看的， 报幕之后才正式开始，报幕之前我就走了。鲁国的地理，孔子为什么不想管理呢？是有三种解释，我们都说一下。一种是《大学》里边说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。宗庙里边的神主，也就是那灵牌啊，它排列的次序是非常严格的，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。始祖神主是放在正中的，以下是按照父子次序来排序。古人称为地为朝暮，放左边是朝，放右边是暮，这讲的是一个顺序问题。所以我们以前讲序朝暮，实际上是排次序的意思。祭祀的时候啊，子孙也是按照这个次序行礼的，就是从高往下行礼。我们的传统讲视死如视生，这就像你到一个家里边去，然后你给人问好，肯定是老太爷在先给老太爷问好，同一辈的年龄大的先问好，年龄小的后问，你不能反着来，反着来呢显然是不符合我们传统的。地理重在审地招募次序，就是这个排序非常重要。而鲁国的地理啊是个失序非礼的，孔子是坚持非礼勿视这个原则，所以呢他不想去官礼。那为啥说鲁国地理失序非礼呢？就是说啊，喜功和敏功的神位排序是不对的。这里边呢涉及到四个君王，咱们按照爷爷孙子这种顺序说一下啊。这个鲁庄公是爷爷，鲁庄公呢有俩儿子，一个是鲁敏公，一个是鲁喜公。鲁喜公的儿子是鲁文公，这里边鲁喜公和鲁敏公都是鲁庄公的儿子，喜公是哥哥，敏公是弟弟。庄公去世之后啊，先是弟弟接班的。这个阶段呢，弟弟为君，哥哥为臣。过两年之后啊，弟弟就去世了，去世之后哥哥就继位了。哥哥去世之后呢，哥哥的儿子继位了。所以呢，排列正常顺序应该是上边那个爷爷的前边，然后接着就是弟弟，弟弟之后呢是哥哥，这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当时担任宗伯的夏父文季，他为了拍现在当老大的鲁文公的马屁，就把鲁文公他爹的神主啊插队放在前边了。这个呢就是失序非礼的祭祀。从孔子的角度来说呢，礼主序，礼其序名，国乃可治。失序非礼的祭祀啊，这就是祸乱发生的根源，所以不足观，就是非礼勿视，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对，所以呢我就不来看了。第二种解释呢，就是按照周易观卦的义理来解释的。观卦的卦词是观，观而不见，有福永若。观卦里边重点的讲的是诚意必须贯穿始终，诚意发出来让所有人都看见，得是一个不忘初心贯穿始终的意思在里边，这个祭祀才有意义。因为古代地理是国家的大礼，它绝对是不可以马虎的，重点是君王敬天畏地的诚意，而不是看热闹。那民众看到君王发自内心的诚意，才会真正被感动，教化才会有效果，看热闹看完就完了，对教化没啥实际意义。鲁国的君臣在冠的时候诚意未散还能看看，那冠的环节结束之后呢就开始懈怠了，就属于走形式不走心，这就没啥可观的了。从孔子看来，鲁国当时这些礼仪活动都在做，但是呢只有形在，神已经不在了，这就没啥可看的了。这里面举个例子，就像有些人现在参加别人葬礼一样啊，参加葬礼的室内打车，然后跑过去三鞠躬放200块钱走了，无非是我随个份子走了，无所谓了。那你说他去有什么意义啊？那不失去祭祀这件事情的本意了吗？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边，事事都要反身以诚，外在的形式只有基于内心的诚恳才有意义，否则只是徒有其表有什么意义啊？第三种呢是说啊，地理原来是天子祭祀的范畴，诸侯是没有资格举行地理的，鲁国可以举行地理，它是一个特例。这是因为周天子赐予鲁国可以在周公庙举行地礼，但是呢鲁国地礼没有按照周天子的指示在周公庙举行，而是在群公之庙举行的，这就属于僭越违规了。所以呢孔子不欲观礼，所以孔子说冠之前的事儿，我看一看，你序幕我瞅一眼， 开始报幕，开始报幕我就不看了，走了。这三种说法都有道理。那对于咱普通人来说呢，我们学习先秦儒家典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心性水平，进而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，不是为了评职称、写论文等等，吸收其中有意义的部分就可以了。你刻意钻牛角尖，非要证明哪个正确，实际没多大意义。你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争论关公战秦琼究竟谁更厉害上，那本身就是浪费生命，这就是一种蠢。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这样。这讲到这里边就结束了，我们下一讲继续讲八佾篇。感谢诸君。